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好，那今天我也是请丽华，我的好朋友哈，齐丽华来跟我们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那这位朋友哈，他说平安哈，近期呢我初期怀孕出血，无法和先生行房，我们都是基督徒，那先生最近要求我和他一起看 A 片，增加感官上的刺激啊。那我说我不要，可是先生觉得他可以清楚分辨那是虚假的，他心里有平安。我是没有阻止他，只是我心里感觉到这是神不喜悦的，我也不想让他看那些画面。我要怎么样跟他沟通呢？还是就把它当成是小事看，根本都不用提哈。那请问怎么样比较好？所以哎呀，我觉得这个姐妹也很宝贵。好，丽华你会怎么样建议她？所以基本上就是她现在怀孕
初期，
对，然后、
有点出血，
对，那可是先生会邀她一起看 A 片，那她该怎么办？
增加感官上的刺激。好，其实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有一些姐妹有问过类似的问题啦。那通常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姐妹都会会觉得先生会轻看先生，然后甚至觉得他就是这种都会可能有些人还会羞辱、轻看、羞辱或定罪，
很厌恶，
对，厌恶，
很厌恶先生这样的行为，然后也很生气，也很轻看这个男人竟然会爱看这种东西，所以我们会从心里很排斥、很鄙视
是
这种行为。
嗯，不过的确这样的事是不好的啦，我们不鼓励，不是说我们
不认同，
我们不认同，不是说你不能轻看他，所以我们就要认同他。
认同的意思就是同意，就是赞同，对啊，你可以看啊，这个没什么不好啊，这个叫做认同。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不需要认同，
对，
因为其实这个真的并不是一个好的
对
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个真的是不好，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
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
认同，不认同，但我们也不用轻看，也不用定罪，
不用定罪，
更不用羞辱，
也要学习仍然不去鄙视丈夫或者厌恶这个男人。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行为，好，那现在要怎么做比较好？
我觉得先生也有先生的需要了。他会跟这个姐妹这样讲，那表示他其实还蛮愿意在姐妹面前坦诚他的需要。好，那这一点是还蛮，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还不错，他愿意跟他坦诚。
因为大部分的男人其实当他们要看 A 片的时候，他们是按着做的，
对啊，偷偷啊，
对，
不用告诉你，
对对，是，也不敢邀请你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位姐妹，我相信你做得很好，所以你先生在你面前其实他是敢
告诉你，
对，而且还邀请你一起哈。不过他所讲的，他说他可以很清楚分辨那是虚假的，所以他可以有平安。那我想这个部分，
这个是谎言，
对，这是谎言，
对。那其实马太福音5:27就有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那5:28接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这句话是耶稣说的，
对，那所以不可能说他可以分辨，他看了然后他好像他不会受那里面的影响，那其实对、
你喜欢看就是代表
已经动了淫念了，
所以你先生给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是，
那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他为了合理化他这一个不当的行为所做的一个拿的一个借口。
是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要能够分辨，就是我了解，我接纳，我尊重，但是 我不同意、
嗯嗯、
我不认同、
嗯、
我不赞同、
嗯、
我也不苟同意思就是我也不会跟你一起做这样的事情、
嗯、
这两个是需要分开的
是
那我可以不认同不赞同你的行为可是同时呢我是了解你的软弱、
嗯、
我接纳你现在对你的错误行为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自圆其说的借口、
嗯、
我了解这是一个借口、
嗯、
但是我不轻看你我不定罪你、
嗯、
而是等候你回转、
嗯、
而是了解你现在有软弱、
嗯
这个是要一个非常成熟的人、
嗯
才做得到的其实前一阵子我也经历类似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哈就是我现在有四个孙子哈那其中有一个呢、
嗯、
就是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要训练他自己大小便
嗯
啊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不包尿布啦对啦、
嗯、
就是自己大小便、
嗯、
就是他要尿尿以前他要愿意讲、
嗯、
然后他要愿意站在马桶前面或者他要坐在马桶上面、
嗯
其实以他的年龄来说他是绝对可以做得到、
嗯、哼
只是他就是一直不愿意、
嗯
哦、那所以我们就要帮助他、
嗯、
我们就要每次都要提醒他、
嗯、
然后他会说我不要我不要可是两分钟以后他就整个尿出来这样子、那我们就要宽容、
嗯、
我们就要愿意忍耐等候、
嗯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有共识就是我们不责备他、
嗯、
因为其实他每一次自己尿到裤子上的时候、
嗯、
他是非常羞耻的、
嗯、哼哼
他是觉得很丢脸的
是
他不敢讲的、
嗯嗯、
可是等到你要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不用我现在不要可是下一分钟啪又尿尿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嗯
我们就发现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是说他愿意顺服我们、
嗯、
当我们问他说那你就去马桶坐一下、
嗯、
他每次一坐上去哇他就挣扎的要下来、
嗯、
那这是需要一个过程
是
到最后有一天当他做到的时候哇我们全体欢呼这样子然后大肆宣扬说哇谁谁谁他终于可以自己尿尿了这是大新闻、
嗯、
然后我们立刻给他奖励、
嗯、
阿公阿嬷给奖励然后爸爸也给他一个大奖励、
嗯、
他就非常有成就感、
嗯、
那我现在讲的是说在那个等候他愿意的过程其实不是他不能哦、
嗯、是
其实他的生理的各方面他已经是可以控制的、
嗯、
就是在意志上
是
他还是非常依赖那个尿布、
嗯嗯、
这样就是他连上大号他都要忍很久、
嗯、
然后因为一整天不给他包哦他就一直忍忍等到哈快睡觉以前我们就说给他穿上尿布他立刻大便就大出来哎那也是一种习惯、
哦、
所以你知道要改变这个习惯、
嗯、是是
真的是需要时间
对
需要我们很多的包容体谅、
嗯、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忍耐我们不定罪他、
嗯、
我们不论断他我们不轻看他、
嗯、对
我们了解他的软弱、
嗯、
但是我们不认同他的行为
对对
我们不会纵容他永远继续这样下去
那除了我们刚刚回答的那些之外、哦、还有几个比较具体的方法
嗯、
不知道之前他们的亲密关系如何啦如果 就是姐妹、哦、有亏欠先生的那我们的我的建议是他要跟先生道歉、
嗯、
对因为的确你知道只有这件事情是姐妹可以
妻子
对妻子可以做然后可以满足丈夫那如果有亏欠的话一定要跟他道歉
你现在是因为出血、
嗯、
没有办法那这个当然是就是
对对
这是应该的
是
就是这样了
对
可是在你
以前
如果有亏欠
的没有出
血、嗯、对有的时候先生有需要、
嗯、
我们会不会有拒绝他、
嗯、
或者忽略他的需要、
嗯、
或者假装睡着、或者甚至好像觉得你怎么需要这么大你知道、
嗯、
有点拒绝羞辱轻看先生这个部分的需要、
嗯、
如果有的话、
嗯、
我想这个时候也合适做一些道歉
对、嗯、然后、当然就、可以跟先生在跟先生做一些沟通 问问看先生还可以为他做些什么，
嗯，
然后让你们可以更享受彼此，
嗯，
身心灵各方面呢，
嗯，
那有时候是关系，可能不是只有身体上面，可能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那这些都可以好好的再谈一谈。第三个就是仍然需要请求先生讲出你的就是希望，就是请求先生不要看，不要看A 片，因为呢这让姐妹很难过，那我们要讲出我们的感受，不是定罪，我们通常说用的方法就是我，用的表达的方式是我，那你看这样的片子我很难过，我很不舒服，那就是我们不要用你的方式来定罪，你为什么要这样看，你为什么你不应该看，你看这个片子是
面色耶，
对
你这样在犯罪耶，
对，那用你的方式就比较有定罪，让别人不舒服，让先生不舒服，那我们只要讲表达我们的感受，那的确先生看这样的片子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会很难过，那也很不希望他这样再看这样，那可以做沟通，可以跟先生讲，那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做一个很好的沟通，不要如果我们不说他也不知道，我们好像我们认同了，默认了，对，那所以我们还是要表达的，那而且这件姐妹来问我们说是不是就把它当作小事看，其实这的确不是一件小事，
因为其实你很在意，
对，
其实先生也很在意，
是
他非常在意他在你面前他的形象，或者他是不是一个很性感的男人，他是不是一个会让你很渴望，让你很欣赏的一个男人，那我们真的要说哈，很多人会误解把性这件事情把它跟其他的方面隔离，好像亲密性关系是我们夫妻关系里面独立的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不是，其实性哈是一个全人的沟通，它真的不是只是一个生理的行为而已，其实它是包含着两个人全面的关系，它包含了我们的思想上面的，我们情感上面，我们意志上面的，也包含我们的灵性里面的和我们身体的，你知道灵性的，你说这个亲密性关系跟灵性有什么关系那个是最直接的关系，因为当我们灵性不好，灵性不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谁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当我们是自我坐在生命宝座上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是自我为中心，耶稣不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主啊，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他没有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所以是谁坐在宝座上，我们自己，我们说这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那这个人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他就是会要求别人来满足他的需要，而不是他去满足对方的需要，所以他想的是你都没有看到我的需要，你都不够爱我，你都没有想到我，我很不舒服你都不会体贴我，你都不会为我服务啊所以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会带来两个人关系上面的紧张对立，彼此挑剔，
是，
那你说遇到性关系的时候就倒胃口嘛，
对对，
所以很多人他会诉诸于看 A 片或者是用别的方式自慰啊，或者怎么样，因为那比较简单，他就不需要面对你对他有很多的不满，
是
对他有很多的拒绝鄙视挑剔那当然这个是很多很多方面的，有的女人觉得自己不够性感，觉得自己身材不好，觉得先生根本不爱她，只是想要在她身上发泄，所以你看这是一种思想上还有两个人在情感上面没有那个信任，没有彼此的欣赏和喜欢吸引，那个真的就是相形见远，然后最后就是用别的方式解决，那个是必然的，
是，
所以其实我们要改善夫妻的亲密性关系真的不是只是从这一件事情单一的说是一个生理的行为来着手，我觉得这是要夫妻 整个全面的、嗯、就是你平常对你先生的仰慕
是、
你是不是跟他有非常敞开的这样的一种交流、
嗯、
沟通、然后在你对他的态度上、嗯、你是尊敬他，
是
你是敬重顺服，然后你真的是能够很自在的跟他撒娇、
嗯、
然后他也能够很对你敞开、
嗯、
你知道其实我们从别的方面来着手的时候，你就发现亲密性关系要好那是自然的、
嗯、
可是如果你其他这些方面都有很多拦阻，都有很多东西被卡住、
嗯、
你要亲密性关系好，我真的觉得是很困难嗯，是这样，
如果只有这个方面 单一的在这方面好的话，其实对对彼此来讲也会觉得有很多的空虚的地方、
嗯、
会觉得其实一个好的夫妻关系应该是身心灵合一，
对，
我们最享受最想要的是身心灵、
嗯、
那很多对啊，如果只是身体上面的话也会觉得有很多的那个、
嗯、
对，
是
关系不是很好。
我先生最近在一个夫妻的营会里面，他讲了一句话，哇、嗯、那个现场所有的男士、哦、都抓到这个秘诀、不是在台湾，我们最近在另外一个国家、哦嗯、也有举办这样的一个夫妻的营会，那些男士最后站起来分享，他们就说、嗯、哦，他们今天学到一句最有用的话就是每天下班回家先问老婆
嗯，
有什么需要我为你服务的吗？然后、哎、我先生常常说，因为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所以Honey 有什么需要我为你服务的吗、
嗯、
每次我先生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好、
嗯、
你知道，就制造那个气氛、
嗯、
当然这也是双关语了、
嗯、
好，他会把那件事情用服务、
嗯、
来说、嗯、你今天需要我为你服务吗？那这些男士他们就说、
嗯、
对，我们每天回家我们就要问我们太太、
嗯、
今天有什么需要我为你服务的吗？然后你知道老婆就会好开心哦、
嗯、
你看我先生一回家就愿意帮助我，帮我做家事，帮我看小孩、
嗯、
那先生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也带动自己里面这样的一个意愿、
嗯、
对，我愿意为我老婆服务，所以晚上我老婆就会愿意为我服务、啊
嗯、
所以其实夫妻的亲密性关系真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个生理的行为，它是全面的，包含身心灵、
嗯、
那灵性的这个部分真的，当我们以基督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
嗯、
我们就是一个愿意舍己愿意付出、
嗯、
对对方说，来，有什么愿意我帮你服务的吗？、啊、那我相信这些问题就不是那么大。我们今天要回答一个姐妹她的来信，她说，我结婚3年没有小孩，但先生外遇了。她说，上了不同的婚姻的课程之后，我彻底了解我不能怪罪我先生会犯这样的错，因为我要负起80%的责任，我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不该犯的2件大事。我说，哦，是哦，有这种说法吗？啊，全天下女人都不该犯的2个大禁忌。他说，第一个，我一意孤行，我自己决定的事。我想这个意思就是他不太尊重他的先生、
嗯、
好，第二，在夫妻房事的事上我都把他推开。他说，现在呢，先生已经跟外女同居，只是先生打死都不承认。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现象、
嗯、
打死不承认也是也好的。他说，现在我们2个人都2败俱伤，婚礼上的我愿意不是喊口号，但是这3年来我自己毁掉了我的婚姻，感谢主没有放弃我，让我有机会遇到主。所以我想问，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好妻子、
嗯、
好女人。
嗯、
我觉得这姐妹好棒哦。
对啊，
她怎么这么谦卑啊，承认80%是她的责任。
真的，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 自省能力的一个妻子，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已经成功了80%了。
真的，
虽然你说你要负80%的责任但是我认为因为你这样讲你就已经解决了80%的问题
是
啊，既然80%的问题是你造成的嘛那你承认了之后你愿意改
是
你的问题几乎已经解决了。
对，
我太欣赏这位姐妹了
没错
她说婚礼上的我愿意不是喊口号，
对啊，超可爱的。
对，好，丽华，我们怎么鼓励他？
嗯，的确哦，婚礼上面的那个我愿意，很多人是讲假的，
或者不懂那个我愿意的意思。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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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可能他当时也不懂，然后
也是。很多人就是结婚很浪漫嘛，然后就是反正一定要讲我愿意嘛，那可是我愿意什么嘞？
对，
那讲完了以后就可能就才发现原来很困难，
是
那也不知道原来我愿意那承诺了什么。那婚姻的誓词通常是怎么讲的啊？我某某某愿意娶你某某某作为我的妻子，好，或者是我某某某愿意嫁你某某某作为我的丈夫，好。然后呢后面讲的是什么？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我将永远爱着你，珍惜你，对你忠实，直到永永远远。
哇，
对哇，那个婚礼真的就是这个誓词，大家彼此承诺的那一刹那感动人，
是
让人家听了好想掉眼泪，
因为他是一生一世。
对，
如果他说我承诺三年这三年不论顺境逆境富裕贫穷然后什么快乐伤心我都这三年
不是他说我愿意看看我看看再说
那有什么美的呢？我们也不用去参加这种婚礼了
是啊，
也不用请客了一个人给那么多谢那个贺礼太贵了
是那婚礼上的我愿意这些代表的就是我愿意跟你成为一体我愿意此生不离不弃我愿意舍己的爱你不论你是否贫穷疾病或者是逆境我都永远不离弃你所以他很可能有很多的脾气不好啦情绪不好啦或者是有很多不是那么容易相处的地方但是我仍然持守不离不弃。
Amen. 所以对方有外遇这算刚才里面的哪一个
对方有外遇
我觉得这算逆境。
没错逆境。
就当你没有按照我的期待表现的时候这叫逆境嘛所以我仍然对你不离不弃。
那当丈夫不赚钱不养家这算什么
这算贫穷。
贫穷
当丈夫有躁郁症忧郁症这算什么
疾病。
疾病对但是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人他会拿这些理由来说因为这样所以我可以离婚你真的应该了解我的痛苦
是
你知道吗我先生负债耶还要我替他偿还债务耶还有我先生躁郁症耶我先生酗酒耶还要我忍受他这种不成熟这样的对待还有呢我先生有外遇耶他背叛我耶
是
基于以上种种理由贫穷还有什么疾病
对
还有逆境
对
所以我可以离开他那这个就跟婚礼的誓言是不一致的
那个我愿意就是口号
对
对所以这姐妹很棒她说她的我愿意不是口号
对
而且她最后问的是她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一个好妻子好女人
其实我们把刚那个倒着讲好不好因为我们都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说
是是
从男人的角度很多人说我太太情绪不稳定
是
爱发怒
真的
不尊敬我爱花钱
没错
忧郁症
偷懒
偷懒
不做家事
对然后我太太也有这个男朋友所以我理所当然可以离婚各位那这个都跟婚礼的誓言相违背
没错对
所以我们 怎么样鼓励这个姐妹呢？
这姐妹说想要成为合神心意的好妻子、好女人。那以佛手书已经5:22已经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以佛手书5:33也提醒我们，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是
好，那所以合神心意的圣经里面教导非常多，第一个就是敬重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很多人对顺服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做到，就会觉得好像比较低于丈夫，然后好像比较卑贱的感觉，我才要顺服他。但是这都是对顺服错看的那个意义了。那我们是愿意顺服主，因为主把那个保护我们的把先生立我们的头当作来保护我们的，也是家里设立的那个权柄。那所以我们顺服他就要如同顺服主一样。
所以应该也是说我们看丈夫就像上帝放在我们上面的权柄。那虽然这个权柄不完美，这个权柄可能很不成熟，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是上帝把这一个不成熟的权柄放在我的上面，为的是要教导我顺服，教导我谦卑，
是
教导我愿意放下自己为他舍己，我愿意吗？所以这是如果是上帝要我做的，上帝要我学习的，那我想就不困难了。
是
如果我们看到是这一个不成熟无理取闹的男生还要做我的头，凭什么？那你当然很难顺服。不过各位姐妹，我都要说哈，他是你选的耶，没有人拿着枪对着你的脑袋说逼你结这个婚， 是你自己选择的。所以你需要为你的选择负责。
是
你就做你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后你该做的事。
对，
上帝要我们敬重顺服自己的丈夫。
那彼得前书3:1-3也很清楚的教导，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是，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那你们也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除了敬重顺服我们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第二个我们也需要做的是有贞洁的品性跟敬畏神的心。然后第三个要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就是合神心意的妻子跟合神心意的女人。
是，但是这些听起来哈，对于所谓的现代女性哈，我们都会觉得干嘛这么低声下气啊，干嘛这么委曲求全啊，我又没有比她差。
是，
但是各位姐妹你知道吗，这真的是上帝的智慧。
那我们刚刚有举了一些经文啊，那我们再更具体的建议这个姐妹，就是建议这位不是把我愿意当口号的姐妹，
她好棒。
对，从现在开始呢，第一个敬重顺服你的丈夫，因为她姐妹有提到她自己过去是一意孤行，然后自己做决定。那所以从现在开始，那个顺服就是要从心里甘心乐意的顺服，
是，
然后真的是要把家里的主权交还给先生，先生真正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也是你的主，也是你的头，
你的头。
对，所以就不能那个自己在想要当那个一家之主这样子。那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棒，他说李哥说的，李哥说太太就要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要说老公你说了算，我说的就算了。
其实也不是李哥说的啦，
真的
吗？他也是从网络上不知道哪里看到 的，然后他就 po 上去，确实是讲的好啊，老公
你说的算，
我说的呢就算
了，就算了。
不过其实我认为原版是相反过来的，就是老婆 你说了算，我说的呢就算了。所以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的谦卑，
对，
放下自己，
彼此顺服，
对，那这个关系就不可能有问题嘛。
对，没错。对，那但是如果先生还不懂得如何彼此顺服，那我们当然要示范那个顺服，而且这个是对妻子的教导。
对，
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就是建议这个姐妹要主动的取悦你的丈夫。
嗯
啊，那关于取悦的这个丈夫的这个呢，我其实蛮建议，不知道你有没有上过冯姊妹老师的课啊，婚姻班。对，那尤其是这个亲密性关系这一堂课一定不要错过了。
嗯，
那我认识一个姐妹啊，她这个本来跟先生的关系啊已经到达了冰点，都已经分房了。
嗯，
然后而且已经几乎已经要离婚了。
嗯，
就是已经决裂了这样。那后来这个姐妹知道有这个台北，她是从外地啊，然后知道了台北有这样婚姻班的冯老师跟冯姐跟李哥的课，就她就真的从外地赶到台北来上课。她决定她要上了这个课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是不是要慎重的这个婚姻要考虑考虑，大概就要结束了。
哦，这么严重。
对。那后来就是因为他上了这堂课，他说他去的那一堂正好就是亲密性关系那堂课。因为他没有从头，可能没有从头上吧。
嗯，
然后上完这堂课立刻回去
照
做，对，就复合了。
怎么这么好的学生啊，回去立刻做功课。
对啊对 啊， 对啊。所以呢，诶，这个建议这个姐妹在亲密性关系上面啊，那可以来做一些学习。那我也觉得，诶，既然他问这个问题，那冯老师，
嗯，
你可不可以简单的讲一两个这一堂的重点，让这个姐妹可以立刻应用的呢？
哦，我想哈，
嗯，
这个重点啊，或什么提示啊、技巧啊，这都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嗯，
最重要的仍然是观念和态度。
嗯，
如果你的观念和态度正确了，
是，
那怎么做那是非常容易的。
嗯，
好，
嗯，
哎，知难行易，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么说哈。
嗯，
那所以我想我还是要讲那个观念。那我在这个亲密性关系这一堂里面，我会讲两个比喻。
嗯，嗯，
我说各位姐妹，今天如果你不替你先生打扫房子，
嗯，
可不可以有人替他打扫房子？
可以，
当然可以，找个菲佣，
嗯，对啊，
甚至他妈妈也可以来帮他打扫房子，这个没有犯法，没有犯罪。
嗯，嗯，
今天如果你不想煮饭，你先生可不可以在外面吃别人煮的饭？
可以，
就去餐厅嘛，当然可以，
嗯，
没有犯法，没有犯罪。你今天不想洗衣服，他的衣服也可以送洗衣店，
嗯，
送洗。甚至我说理财，如果你一窍不通，你先生都可以找一个理财顾问，
没错，
帮你们家规划这些财务的这个投资，
嗯，
都没有犯法，没有犯罪，这些都不需要经过你。
对，
所以你不洗衣服，不煮饭，不打扫房子，甚至在工作上你对你先生在做什么你也一窍不通，
嗯哼，
其实都 OK 耶。
嗯哼，
他工作太忙，他可不可以请个秘书帮他解决？当然可以，当然不是最好的建议，好，这个没有犯法，没有犯罪。但我说今天如果你不愿意跟他有亲密性关系，
嗯，
他可不可以去找另外一个人做这件事？
哦，
你最好说不可以，你不要说哈，也可以啦，随便了哈，这个不行的，这个犯法，犯罪的，
没错，
这个绝对是违反，
嗯，
圣经的真理，其实也是。也是违反道德，也是犯罪犯法的，
没错。
是，所以我常常说，各位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在所有你可以为你先生做的事情上，这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一个角色，
嗯，
一个功能。
嗯，
但是大部分的女人在结婚以后好像就开始不这么看重这件事。
嗯，
那我也要说，大部分的男人结婚其实为了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高的这个他想要结婚的原因，
嗯，
是因为他可以享受
嗯
没有罪恶感合法的亲密性关系。
嗯，
那结婚以前你也让你先生觉得你这方面应该没有问题，
嗯，
可是结了婚以后他突然发现你怎么越来越冷淡，
嗯，
对这件事情你越来越不积极，
嗯，
其实他里面也有很深的失落。
对，
我说很多男人可能心里觉得是我被你骗了，就像很多女人 结婚后说我被我先生骗了，
嗯，
结婚前他很爱我的，
是
结婚后我觉得他不爱我了，
真的。
其实很多男人心里也会这样想，
对，
结婚前你很爱我的，为什么结婚以后你不爱我了、可是我们心里都觉得我还是很爱你啊， 可是他感受不到、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亲密性关系其实对男人是非常高的优先的、那我也说，今天如果一个小孩在家里跟妈妈说，妈妈我要吃糖，妈妈说你怎么这么爱吃糖啊，糖对牙齿不好，改天吧，所以隔天小孩又说，妈妈我今天想吃糖，妈妈又说你怎么不会忘记这件事，你为什么脑子里不想一点建设性的事呢，一天到晚想吃糖，这个对你没有建设性。其实我在这里指的糖就是那个亲密性关系、妈妈觉得吃糖对小孩子不好不重要，可是那小孩子好想吃、所以拖老半天，最后孩子一直一直求哈，最后妈妈说好了好了给你啦，丢一个什么方糖，哎呀白色的没有味道没有颜色啊，但是这个孩子聊胜于无吧，就吃了。可是隔天他到了家乐福大卖场、哇，走进那个卖糖果的那个走廊，哇，满山满谷满山遍野都是糖，蓝的红的黄的绿的金的、咖啡色的，还有圆的方的三角形的长的扁的，各式各样各种形状，还有香蕉草莓葡萄橘子各种香味。你知道吗，跟家里的方糖比起来实在是
那个好吃多了，
对，
太有诱惑。
对，所以他看了一下四下无人、他就偷了一颗、这时候突然警铃大作、然后警察出现咔嚓给他照相、糖被握在他的手里，证据确凿，他无法否认、然后警察把他带走了、带走的时候、这个妈妈出现了、然后这个妈妈就哭着对孩子说，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这样让我很伤心，你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伤害我、各位，当然小孩子偷糖吃100%错，
是
犯法犯罪、
嗯、
但是请问这个妈妈有没有责任、
有、
妈妈在家里其实有黄的绿的红的，也有香蕉草莓葡萄，是妈妈懒得给、妈妈只给她方糖，所以她在外面更容易被诱惑、当然我这样讲听起来有点夸张哈，不过我想你懂我的意思、
这是个很好的比喻，
对，所以我们就回家做功课吧，姐妹，把你的红的黄的蓝的穿上
对，
香蕉草莓也加一点颜色加一点味道，我相信你主动的去取悦你的丈夫，能够在比较快的时间内挽回这个关系。所以像刚丽华说的那个姐妹回家一做功课
是
立刻
真的
夫妻就和好了，
对，也不用离婚了
是啊，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就要回来做问题解答。又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所以、今天我请小婷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回答问题。小婷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好。
是，那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哈、是一个比较私密性的问题，但是因为我想、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有这样的疑问，所以我们就在节目里面也就是这样公开的回答，但是一些细节可能我们就省略掉哈。那这位朋友呢，是一位女性的听众，然后她说，当我先生要求我用一些不合宜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亲密性关系的时候，我需要顺服吗？那其实这位姐妹她很敬畏神哈，所以她很怕得罪神，所以她说，我不知道跟先生、用这样子就是不是上帝起初设计的方式、来进行亲密性关系，这是犯罪吗？他说、教会里面、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这是罪耶，不能包容的，而且还要交给教会长老来处理。那当然也有人跟他说，只要是夫妻在一起做这样的事情哈。都是许可的，都是可以的。他说，可是我心里多少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 有的时候我也会有罪恶感，所以我想问问你们到底可以不可以啊？就是先生要求他做一些就是不是上帝起初创造男女可以有的性关系的方式，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亲密性关系的时候，他说我需要顺服吗？那我想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高难度的问题，所以我今天请了小婷因为小婷对圣经是特别的融会贯通的，所以小婷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这位姐妹？我觉得她很棒，我觉得她好愿意顺服神，她很怕得罪神，
对，她真的很愿意遵循真理。
嗯，
对，所以如果按照真理来看哦，真的在圣经里面有两段经文，
嗯，
就讲到说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是没有主权的，全在丈夫，
是。
那在另外一节哥林多前书的七章，还有另外一节也说结了婚的妇女要想怎样讨丈夫的喜悦。
嗯，
所以呢其实如果是在亲密的性关系里面，只要是在婚姻里的，其实都是合宜的。
嗯，
那也希望刚刚前面讲的这两节经文可以帮助这个姐妹，她的心可以脱离这些挣扎，对，因为她真的很怕这样子做有没有犯罪的罪事，所以就想告诉她，或者是想告诉在收音机前面的听众，就是如果你夫妻可以享受彼此的身体，对，是不是罪？所以不用担心，所以也不需要请长老出面解决。
嗯，真的有点尴尬啊。嗯，
对，
好，我们说这个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个如果你是男性，你听到这样的答案之后，你就回去要求你的太太说：“哎，那个婚姻辅导说。”可以耶，我可以这样子耶，你需要配合我。所以我们听这些问题或者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哈。例如说就有男性来问我先生说，李老师请问我可以跟我太太做这样的事吗？那其实就是比较不是一般我们正常的亲密性关系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会提出来就问我先生说我跟我太太可以做这样的事吗？我先生真的是很风趣，他就说你为什么要问我呢？又不是我要跟你做这件事，你回去问你太太，你太太同意那你也不用来问我了，你太太如果不同意你就绝对不可以勉强她你一定要尊重你太太的感受。那但是今天如果是姐妹来问我们那尤其这位姐妹其实她还写了蛮多她心里的一些她觉得其实如果能够满足先生她也是非常乐意的，可是她另外一方面她又怕得罪神她也说其实在这过程里面她也得到一些快乐。好，所以如果你是男性的话，你就绝对不可以勉强你的太太去做她不愿意做的事。但是如果你是妻子，而你丈夫向你表达，那我们然后可能你先生他也不是基督徒，或者他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他并不认为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可以的，他觉得什么方法都可以，那我们就体贴他的软弱，先包容他，我们先愿意为他舍己。那所以刚刚小婷讲的，你不用担心，就是只要我们是愿意带着正确的态度，我们愿意体贴丈夫目前的软弱，或者我们愿意包容他，我们愿意取悦他，其实这就没有得罪神的这个顾虑在里面。
对，真的，如果你是因为了讨丈夫的喜悦，为了满足先生，而愿意活出耶稣舍己的生命，
舍己，
我相信有一天你的先生也会被你的爱所感动。对，可是也想要提醒，就是其实夫妻的亲密关系，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有在 性接触方面而已。嗯嗯嗯，我们真的是要在平常也要常常的肯定啊赞美，好，用这样子的言语还有态度来表达对先生的敬重跟顺服。嗯嗯，我想这样都是可以让对方感受你是不是真正仰慕还有在乎他。
嗯，
而不需要透过哎，好像一定要用他的方式。
嗯，
我想如果平常他就已经感受到你的爱，
嗯，
对，你就常常制造浪漫的机会在肢体语言或者言语来表达你对先生的爱。嗯，我想就可以更多的满足他被尊重的需求。
嗯，所以我们说哈，亲密性关系真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生理的行为而已，它真的不是只是满足一个生理的需求而已。其实亲密性关系它是一个全人的，两个人全人的一个交流，全人的沟通，所以不是只是身体上得到快感或者满足而已，它是在情感上，在心理上，在两个人这个关系的这种彼此信任，彼此喜欢，彼此感谢对方，然后彼此那个真正的身心灵的合一。所以如果我们只一直把焦点放在一些技巧啊，一些身体的这个这种结合，那其实这个亲密关系，对，太狭隘，而且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我们内心上帝起初设计要透过亲密性关系来完成的一些目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只是把焦点放在身体的部位，而不去放在其实是情感，嗯，还有彼此的心理上面的去满足对方，譬如说他觉得他是一个被尊敬的，他是一个被仰慕的，他是一个被信任的，他是一个被欣赏的对象。如果没有这个部分，而只有身体的这种交流，那是非常狭隘，
没有办法满足。
对，没有办法满足，那是做完了还是心里很空虚的感觉。是，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不是只是在那一刻你们怎么做，你们做什么，而是平常如果我们能够向丈夫、向妻子表达，我们在心理上、我们在情感上对他的喜欢，被他吸引，然后我们多么欣赏他，我们多么仰慕他啊！我觉得，就像刚小婷说的，最后先生不一定会有这方面这种让你觉得不合宜的要求。小婷，你请你继续哈，你其实预备了很丰富的答案，来，你继续来给我们这些朋友一些建议。
好，因为根据来信的朋友里面，他有提到，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心里还是有犯罪感。
嗯，
他会觉得因为他会觉得在那个情况下他会有不干净、不卫生，或者会觉得，嘴巴是用来赞美神的。
嗯，
对。那可是呢，我在想，如果从真理来看，其实如果以这个问题来看，他会觉得，嘴巴是用来赞美神的，应该是根据雅各书3:10。
嗯，
可是在那里有讲到，我们同一个口其实是不能颂赞又咒诅。
嗯，
这个的污秽是在这个方面，就是口里的不洁净是指我们的舌头的要节制。
嗯，
就是在说话方面，
嗯，
我们要讨神喜悦，要说出造就人的话。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是要特别提醒，就是也许在跟先生在对话的时候，
嗯，
你的言语当中是不是常常透露出如果是轻看或者是不满意。嗯，其实这个在神看来是更不洁净的。
嗯，
对。那如果在这个来信当中还有提到，他会说如果他不这么做，他的婚姻其实会一直有红，就是亮红灯，然后彼此会吵架。嗯，他会觉得先生很在乎他。那我觉得他真的很棒，就是他真的很愿意舍己。嗯，那我就想到，其实如果因为我们受到一些的谎言所捆绑，
嗯，
如果我们可以得到真理，
嗯，
我们会享受很大的自由。
嗯，
对，我就想到一个例子。
嗯，
我想到以前我有听过朋友有说过， 他就说他在结婚前有个长辈跟他说、嗯、他就说如果呢你的先生隔天有服侍、
嗯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教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圣礼、
嗯、
对，那比较长的就是每个月会有一次的圣餐礼、
嗯、
对，然后那个长辈就会以发圣餐为例，他就会严严的提醒他，就说如果呢隔一天要发圣餐，前一天绝对不可以跟先生同房、
嗯、
或者先生不可以跟你同房，这样是为了圣洁。对，
所以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夫妻同房是不圣洁的。
是，
真的很奇怪。对、嗯、所以呢，可是呢他的先生因为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他几乎每天都有服侍、
嗯、
所以呢他就也很挣扎、嗯、可是呢他也常常以这个理由、
嗯
啊、就是为由，然后就常常拒绝先生的示好、
嗯嗯、
一方面呢他会觉得他是以对方为念，他为了对方着想、
嗯、
希望他
让你服侍有果效一点。
而且是希望他的服侍是圣洁的、
对，就是圣洁。
对，所以他就可以拒绝这样、
嗯、
然后一方面也很冲突，因为他会觉得这样好像又没有顺服神，因为没有满足先生、
嗯、
没有顺从先生这样、
嗯、
对，所以他就在那个挣扎当中。可是直到
甚至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也会定罪我们的先生，说你真不圣洁，你明天要服侍，为什么你今天晚上还有这样的需求，我觉得你真的很不圣洁哈。所以这个是其实有很多的副作用。
对、嗯、可是那其实真的就是真的是一种谎言，
这是不正确的，
一种捆绑。
对，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真的亲密关系只要是在婚姻里面、
嗯、
就是圣洁的、
Amen、
不圣洁的就是在婚姻以外。
对
对，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就希望听众朋友还有这位来信的朋友、
嗯、
他可以因为知道这个真理他就完全的释放、
嗯、
那为什么那个朋友他后来可以释放，就是因为他后来认识了妇女小组，也听到很多婚姻真理的教导、
哦、
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在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就是圣洁的，所以他其实可以不用顾虑、
嗯、
而且他也没有理由拒绝先生、
嗯、
所以从此呢他就愿意遵行真理、
嗯、
而且也享受到夫妻间更合一的关系。
嗯哼，
对，而且在帮助我们在帮助姐妹的过程，其实也会发现有一些的姐妹的先生就会有这样子的不当的方式想要、
嗯、
就是来满足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鼓励姐妹真的可以常常主动可以制造一些情趣、
嗯、
因为这样可以让先生强烈的需求平常就可以适当的得到疏解跟填满、
嗯嗯、
那其实之前的那些被要求一些不合宜的方式的困扰、
嗯、
其实真的就迎刃而解，而且可以慢慢的得到解决、
嗯、是真的是这样。嗯，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哈，其实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这一个事件上，而是我们要看的是平常夫妻的相处是不是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愿意尊重对方，我们愿意为对方舍己，然后我们平常就制造情趣，平常我们就表达对对方的信任、欣赏和仰慕啊。那我觉得现在有手机的 LINE 啊，真的是可以大大发挥它的功能，在夫妻表达对对方的喜欢、仰慕啊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很喜欢啊。只要李哥不在我身边，我只要一有空，我手机拿出来，我就送一个小贴图给他，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可爱的啊，那个什么亲亲啊、抱抱啊，然后吹一个飞吻啊这些，然后就写两个字啊，想念你啊，想你啊，哎呦你最棒了啊，哈，你是我的唯一啊，哎呀我是你的挚友啊之类的，就是读了让自己开心，对方也开心的。你知道我没事的时候我就把手机拿出来看他以前传给我的。
而且可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对。
而且以前不敢说的话其实贴图都可以帮你表达。
对呀、啊。所以平常就制造这些乐趣和情趣。那我觉得在夫妻可以在一起的时候就不需要用那种非常极端的方式。好像才能够得到刺激和满足，
或者证明
哎，对，对对对。那如果平常两个人关系好，我相信先生要尊重你， 也是不困难的。可是平常如果你很轻看他，你很讲话羞辱他，他就真的也想制造一些让你痛苦的方式吧。我在想好像也是一种报复的手段，就是你平常羞辱我，那我现在我有这个需要，我也可以用羞辱你的方式啊，就是一种比较不是健康正常的心态。所以我想平常关系好，在亲密性关系上很多就像刚小婷说的能够迎刃而解。
对，而且真的性的只是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真的是全天下最伟大最奇妙的。我在想上帝其实真的希望每一对夫妻都是可以享受在他的这个奇妙的设计当中。
对，所以如果你先生渴慕你的身体，你也非常向往渴望跟你的先生在一起有这种所谓的鱼水之欢，这是非常神圣的，这是非常美好的。那真正犯罪的是什么？是错误的对象。所以不是配偶啊，你想的是你的以前的情人或者是婚外情的一个对象，这才真的是犯罪。哪怕只是在心思意念里面的这些我们都需要铲除，但是如果是对我们已婚合法的配偶，我们恋慕对方，那是天经地义的，那是上帝创造的，也应该是如此。好，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小婷，那我们下个礼拜。